有点OK 行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诗篇150篇，一首是向神欢呼歌颂的一个赞美诗。新的一年呢，希望我们可以从敬拜开始，调整我们的心来对准神。请问在崇拜当中谁是主角？
上帝。
谁最享受？
神。
理论上应该是上帝选在最享受，因为是他的儿女一同来聚集赞美他。当然我们也可以享受，但是刚才说了主角是谁啊？上帝。 OK 好，那诗篇的编辑呢，就是以最后一年创的赞美诗做一个总结。请你们翻开146，诗篇146篇，最后的几篇有一个特点。146篇第一节跟最后一节是什么？请读出来。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的心上要赞美耶和华。
好，147篇第一跟最后一节是什么？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因歌颂我们的神为善为美。
好。OK， 好，148、149、150，第一跟最后一句是什么？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啊！所以你发现从146到150，开头的、结束的都是这一句：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嗯，奇怪哦，原文就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那哈利路亚是这五篇里面。146到150 ，OK， 总称为哈利路亚诗。啊，我们常常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什么呢？哈利路就是要赞美，因为这个词呢是个复数，也是个命令式，所以通常呢翻译作你们要赞美。然后亚，哈利路亚，那个亚是什么呢？亚伟，翻译作耶和华或者是上主，所以呢统称哈利路亚就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或者是你们要赞美主。OK， 那如果我们看150篇，这是很容易明白了。刚才说头尾是哈利路亚 ，OK，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然后在哪里来赞美他呢？就是在圣所，在穹苍赞美他。为什么要赞美他啊？因为他的大能，他的大德要赞美他。怎么赞美他啊？用所有的方法，各种的表达来赞美他。然后最后谁要赞美他啊？凡是有气息的都要赞美神。那最后放在是150篇里面统称，刚才说了哈利路亚诗，就是我们一生最后还是要赞美神。好，那我们先看第一节，再读好不好？1、2、3，在神的圣所赞美他，在神
力量赞美他。
好，神灵在的地方在哪儿？圣所穹苍，是不是？那圣所的当时来说呢，当然是指的是耶路撒冷的圣殿。现在呢，就是信徒我们聚集敬拜的地方。哎，难道要很正式的礼拜堂，神才临在吗？是不是？不是。OK， 如果我们要家庭聚会，这个家，好像克萨尔，以前我们是在大学宗教中心那个教师来敬拜神，现在。金星会我们在哪里啊？他的饭堂来敬拜，所有我们敬拜神的地方都是圣所啊。以前在加拿大，哇，我的教会里面有一个白人的神学生，他有这个习惯，说什么？每一次他进到教会的礼拜堂里面，他会做一个动作，脱鞋。为什么啊？每一次他进到的时候，在哼着一首歌，怎么说呢？This is holy ground， 他就进去了。这个典故在哪里啊？在旧约的当摩西在何烈上遇见圣洁的神的时候，神吩咐他，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哎，圣地不是何烈山有什么特别，而是当我们信徒聚集敬拜的地方被称为圣，是因为有圣洁的神在我们中间。那 我先不说我们要不要脱鞋这个动作啊，敬拜的时候是不是每人都要脱鞋来到神的面前？当我们来朝见神，有没有带着这个敬畏的心？我们崇拜的时候，可不可以把你们的手机放下？可不可以？那这个动作你办得到吗？在以赛亚书里面六章，他怎么描述上帝临在？他说有三种的充满，第一种充满的是神的荫赏，遮满圣地。荫赏就是什么呢？是神的威严能力。然后是神的荣光充满全地，然后是烟云充满圣殿。烟云就是神性的这个荣耀，就是说我们敬拜神那个圣所是被神来充满。如果我说现在弟兄姊妹神就在我们中间，如果我这样说的时候，你还敢打瞌睡吗？你还敢玩手机吗？你还敢做半日梦吗？你还敢随意的走来走去吗？我说的是有没有这个敬畏的心，敬畏的心。当然敬拜不限于只是建筑物之内， OK， 在户外敬拜有另外一番的风味。有没有是我户外敬拜的？没有啊。有啊，那我们要夏天的时候有一次在户外来敬拜是非常非常好。在使徒行传里面怎么说？我们来读一二三。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穹苍是神临在第二个地方，指的是神能力扩张这个范畴，那是天地间整个宇宙。人你不开口，万物都要赞美神。世界怎么来的呢？在唯物主义教育的体系下，可能很多人都相信进化论，就是我们是有猿猴进化而来的。但我们都知道这个理论很多没有令人信服的地方。除了进化论还有无中生有的这个宇宙大爆炸的理论之外，剩下的只有的就是创造论，就是世间万物都是由这位创者成中的神自有拥有的上帝来创造。罗马书怎么说？我来读。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除了有一位超乎人类之上的造物主，没有任何一个说法可以论证这个宇宙的这个起源。然后呢，很多很多的专家要推翻圣经。其实越深入研究，最后他们越佩服上帝的奇妙作为，然后又重新的回到圣经里面。各位啊，人的认知有限的，有限到我们仅仅可以研究上帝创造这个大自然。人的智慧更是有限的，有限到我们根本无法理解很多超自然的现象。当我们旅游到不同的地方的时候，所看这个大自然尽道是上帝的杰作。然后呢，我们不得不赞叹诗人是怎么赞美神的。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就是说神的大能彰显。发明家爱迪生，他80岁的时候生日被访问，哎呀，你发明的1000多种的发明当中，你觉得最了不起的是哪一种的发明？然后爱迪生就说了，电视机、电灯、电影机、留声机都没什么大的发明，反而呢，我赞叹上帝创造的一棵青草。爱迪生解释了，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人、一部的机器、一个的城市，可以从泥土当中造出一棵的青草，然后呢，它自然可以成长，成为长出枝叶，然后开花结果。 一刻的青草显出神的智慧。弟兄姊妹，往我们的窗外面看看，现在看一看，看看，想一想，一年四季里面，天色、气候、树叶，它们的存在，它们的变化，岂不是告诉我们神的存在吗？岂不是在见证、歌颂神的创造奇功吗？神可以在任何地方临在，但是人，我们能不能感受，能不能尽力，在乎的是我们有没有谦卑向神俯伏的心。所以敬拜包括什么呢？你要俯伏 surrender。 在启示录24位长老怎么做，我们来读1、2、3。那44位长老就俯伏敬拜神，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长老俯伏在神面前，这个俯伏的动作是什么呢？降服，是一种敬畏还有爱意一种的表达。如果呢是把冠冕放在主的面前，又代表什么呢？冠冕代表什么？荣耀，是不是？长老有他的荣耀，但是在神面前他要放下，代表是我不想被高举，我不想受人注意。现在我来到神的面前，只有你才配得荣耀。所以呢，敬拜我们需要放下自我，放下这个自我中心。你不可以同时高举你自己，又同时高举上帝，不可能。有一位弟兄，他患了末期的癌症，他需要长时间的住医院。然后呢，他对太太说：我将会在永恒当中，我会赞美神，但是死之前，今生我还要赞美他。所以我决定了把这个病房变成是神的居所，我要每天的唱诗祷告。几个月之后，在他的安息礼拜当中，就是丧礼了，在这个葬礼里面，有个朋友说，这个弟兄他的病房真的成为一个圣所，所有去探望他的人被感染了，他的平安，他的喜乐，透过这个弟兄我们遇见上帝。那你发现赞美没有让这个弟兄能够痊愈，没有，但是赞美亲近神却让他有这个勇气去面对他的病痛。聚会的时候我们太习惯，哎呀，今天我有没有什么得着，今天我有没有什么的领受。各位啊，对不起，这个不是敬拜的目的。我们要放下消费者的心态。消费者是什么呢？我可以买到什么，我可以得到什么。但是在敬拜当中我们不是这样。当然当我们谦卑敬拜的时候，我们能够回到上帝的智慧和他的恩典慈爱，但是敬拜的中心还是我们的神，我们的主。比方说今天我要回到我父母的家，难道我回去的时候我只是想着，哎呀，我可以得着什么吗？我回去我可以吃什么好的吗？回去我爸妈会不会给我钱？不会的，我回去不是要得着什么，我只是什么呢，一心一意的回家陪我的父母，表达我的爱意，这个就是敬拜。第二节我们来读1、2、3。要因他大能子作为赞美他，按着他极美的大德赞美他。整个刚才诗篇150篇，赞美这个词出现了13次，原文呢是用10次命令式的动词，就是劝人，哎呀，你要去赞美，你要去赞美神。那赞美呢是刻意安排在每半节里面的第一个字你在德文也好，你在英文也里面也好，你都看见的，就是诗人要重复命令人，你要赞美神，强调本位的服侍，我们就是要去敬拜他。那敬拜这个词呢，在圣经里面很多的同义的翻译，比方说颂赞、称赞、爱慕、赞美、尊敬、崇拜，都是这个意思。 英文呢比较容易，英文我说是 worship 是什么呢？两个字来组成，一是 worth 还是是，什么意思呢？把上帝应得的他配得的尊贵荣耀归给他。 OK， 在经班里面是个互动，我们跟神这个爱意的这个流交流，当神启示他的慈爱恩典能力公义全能圣洁的时候，我的心就回应，当我回应的时候，我是带着敬畏和爱慕，这个是敬拜。 C.S. Lewis 他曾经不是这个 Lewis 啊C.S. Lewis 他曾经有一个问题，他说起初我不能接受为什么神要人敬拜他，他觉得神这样做是很骄傲，仿佛是他救我是为了我要去敬拜他，不是为我好。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疑惑，来敬拜神，神也正叫啊，要我来敬拜你。我不知道有没有这种的疑惑。然后呢 C.S. Lewis 说，神在整个宇宙的，他是整个宇宙的中心，他的荣光充满全地，我不敬拜他我还敬拜谁呢？然后大家再说呢，如果我问上帝你是不是太骄傲，诶，我要问一个问题，我是他配不配的我去赞美他，配不配，配不配，哇，你们不敢回答，我害怕。上帝配不配我们去敬拜他？配，刚才说了整个宇宙当中都是他创造的，我不敬拜他我敬拜谁呀？反而是我不配去敬拜这个伟大的神。我又举个例子，有一位是十界级的音乐家 OK， 朗朗跟你说，哎，我要请你去听我的演奏会，你买不起这个门票，然后朗朗呢就送你一张 VIP 贵宾券 OK， 把最好的这个座位留给你，让你可以欣赏他的杰作。你觉得他这个动作是骄傲吗？骄傲吗？没有骄傲。OK， 你去了，听了，听完这个神大的这个演奏，啊，非常享受。然后最后你站起来，拍手鼓掌。请问你是给他面子，才鼓掌，还是你真的哇，我太佩服他了？然后你是真心的来欣赏他，这个鼓掌是什么？也是甘心乐意的，也是真的是服了，然后才拍掌，明白吗？我们来敬拜神就是这种，他启示了他的慈爱大能，他的权威圣洁，然后邀请我们去发现他，邀请我们去欣赏他的作为，邀请我们去体会他的慈爱，然后呢我整个灵被提升，然后来到他的宝座前与他相遇。最后C.S. Lewis说，原来神要人敬拜他，是因为神接受敬拜的同时也赐下他的同在给我们，让我们也可以享受他，让我们可以得福，是个互动，但是不是神的骄傲，是他的邀请。赞美不单单要感性，我们还需要意志，因为人要思念神的作为，认定他可靠。第二节怎么说？哎，刚才读了吗？要应他的大能的作为赞美他，按着他极美的大德来赞美他。什么是神的大能大德呢？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哇，厉害，我们的上帝做过什么呢？降十灾于埃及，然后过红海进迦南地，在旷野里面40年供应玛拿，使磐石出水，然后带领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经过很多很多很多年 OK， 虽然他们是亡国的被掳了，最后以色列国还是可以复国。他的大能，他的掌权， 还有神在哥廷根团契里面也彰显了他的信息。如果你问，哎，哥廷根团契正是何年开始，那我发现呢，在教会的网站里面啊，教会历史啊也找不到，没有明确的这个年份。那我姑且把1994年作为一个起点，因为这一年呢是团契啊查经班有稳定的一个聚会，也开始在进行教会这里开始聚会。所以如果以94年作为一个起点，现在团契已经进到23个年头了。 OK， 我们知道哥廷根是个大学城，信徒学生的流动性很大，我们很难去统计，哎呀，神透过这个福音的摇篮一共带了多少人信耶稣，播下多少的福音种子，或是装备了多少的门徒到不同的城市，或是回到原居地来服侍，我们不知道，统计不了。原来没有这个具体的数据也是好的，因为免得我们以数字为焦点，反而呢神才是我们的焦点。没错，信徒有聚散，来来往往，牧者有改变，唯有神永不改变，他还是那位赐人永生和改变生命的那位神，是团契的根基。除了教会，也有弟兄姊妹个别经历上帝的，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上帝救赎的恩典。那还有生活上的经历，如果我说在过去22年啊，平均啊有来来往往不同的人，每年有30人聚会，包括大人小孩。OK， 那22年有每年有30人聚会，有多少人呢？我说一年来计算，有多少人呢？660。然后每天最少一个恩典啊，其实我都这个数我都错了，应该是在52周。OK， 365天，每天我们一个恩典。就是说过去22年我们经历上帝的有24900个从神而来的恩典，福杯满溢。特别当我们状态不好的时候，我们必须回想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在诗篇150篇里面啊，整个诗篇充满了欢乐，充满了信靠，但是诗人提醒我们，放在150最后一篇，不是说，哎，我能高声唱歌赞美神，就是没有困难，不是这个意思。反而呢，有没有听过夜间的歌声？有听过吗？夜间代表什么呢？夜间代表是苦难、黑暗。你能够在苦难、黑暗当中唱歌，不容易啊。就是说有一首歌《耶稣恩勇》，作者呢是加拿大人，他的未婚妻在结婚之前发生一个意外死了，非常非常的伤心难过，然后呢蒙神的扶持安慰，作者写了这一首歌，成为很多很多后世信徒的安慰和鼓励。懂得唱的邀请你们一同来唱， OK， 特别你经历过夜间的歌声，一二三，
忧愁烦恼压着心头，有否与失眠引诱，我们切莫灰心失望，来到主恩座前求，何等的慈忠心朋友，分担一切苦与忧，我儿若点烛都枝头，来到主恩座前求。
在苦难黑暗当中还可以向神来赞美，来到神面前，我们不需要假装 一点我 OK， 我挺好的呵呵，这个样子，就好像我们回到跟我们父母视频的时候，很多的子女都会怎么样？报喜不报忧 ，OK 的，不错的。有人以为上帝已经够忙的了，要照顾这么多的人，我这么一丁点的小事，不要烦他了。各位，我们又在外面看一看，看啊，看看看，看外面。外面的一花一草一木都有上帝细心的照顾，他岂不会眷顾我们每一个吗？状态不好的时候就怎么样，唱诗了，唱到你的担忧你的会应变成精神一点，把它唱出来，唱出来，唱得比较精神。有这位创造天地掌握历史看顾你我的这位神同在，还怕什么呀？歌颂神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呢不是因为我的环境好，我的机遇好，我状态好，原因是我所信的神是一位使人能够在夜间唱歌的神，我还能唱。诗篇150篇放在最后，就是经历过一切的危险痛苦攻击过后，最后还记得纪念的就是我们的神。种种的挑战过去了，神的恩典足以帮助我们安然度过，而且是得胜有余。我们要专注认定他。还再来读第三到第五节，一二三，
要用脚声赞美他，鼓瑟弹琴赞美他，击鼓跳舞赞美他，用丝弦的乐器和箫的声音赞美他，用带响的钹赞美他，用高声的钹赞美他。
你可能问，哇，你需要怎么夸张吗？需要怎么激动吗？直接打出这个点，神悦纳他儿女的心思。作为父母呢，你很容易理解这个点。我很喜欢看见我孩子开心快乐，有时候呢他会故意做一些很幼稚的动作，但是我看着也是个很快乐的事。 Caleb 他5岁的时候在玩一个 monkey bar， 我不知道怎么说，在游乐场里面那个咬来咬去的一种 monkey bar 叫什么，咬啊咬那种，哎呀算了一种的游戏。然后呢我为了要救他我就跑了，然后哦，我自己呢也撞了一大块的淤青，我受伤了。然后我孩子跟我说，要不要看医生啊，亲手轻抚我的这个伤口吹一口，然后说，妈我亲了你的你就不疼了。然后回家呢帮我拿这个药啊，帮我擦这个伤口，我看见他一举一动，我第一个反应我是开心的，因为他玩得很开心。第二个反应呢，啊，我当这个妈的我觉得值了值了。为什么呀？我孩子太想尽办法来讨我的欢心，太用心来服侍我，我觉得很满足。这个也是天父的心肠，他喜悦他的儿女开心快乐的赞美他，天父的心肠也满足了。上帝欣赏的不需要引人注目很专业的表演，我们讲道也是，讲道不是演讲，我们也是把我们的讲章当作一个礼物献给神。他看重的是我们的心思，他喜悦的是我们对他的真诚，我们的真爱。所以为什么这么多的女生希望她的男生男朋友怎么给我一些的 surprise 惊喜，为什么呀？这个惊喜代表是你对我有心啊。那这里呢其实说到当代他们敬拜时候常用的乐器，角箫是吹的，瑟琴丝弦是用手指弹的，然后鼓拔是用手击打的，然后跳舞呢是什么，身体的。 OK， 人心里面如果充满了感恩，他的身体他的声音会一同来赞美，这个是尽心尽意尽力的投入向神来颂赞。 并不敷衍。各位啊，我们的崇拜没有诗班，没有乐器，也没有跳舞，要不妥协，那怎么办？神喜悦吗？喜悦吗？为什么不一定？当然，我们有乐器，如果有音乐恩赐的弟兄姊妹带领我们唱诗，我们的敬拜的气氛可以提升，是好的。但这个是辅助。辅助，而重点是什么呢？在约翰福音里面告诉我们，神悦纳的是心灵和诚实的敬拜。心灵，人在，心也在。诚实，正常的态度。他要求我们的是我们的心思，我们的行为要一致的跪向神，而不是一个宗教的演出。所以呢，在哥罗西书里面怎么说？我们来读一二三，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解，心被印，歌颂神。重点是神，前面的只是不同的方法，我们还是用心灵诚实对准神。以前我在加拿大教会里面有几年时间服侍要负责带领一个长者的团契，就是老人家。我们的老人家唱诗歌很可爱，他们唱诗的时候闭上眼微笑，然后呢带着笑容来唱歌，你感觉的是对耶稣唱情歌，很感动。老实说，八成的老人家他们唱歌的时候都会跑调的，他们唱的时候都是不准的，因为每个人不同的乡音。但是我相信上帝非常非常享受他们的敬拜。各位，放下专家主义 professionalism。 哎呀，我不是专家，我不是内行的，我就不唱。不是，唱歌是心灵里面唱给神。当然我刚才说了，你有恩赐你带你的非常好，我们的敬拜可以不完美，但不可以不真挚。我再说，我们的敬拜可以不完美，但是不可以不真挚，因为敬拜者的心比敬拜的表现更重要。基督教最美的诗歌是信徒被圣灵感动，同心合意唱出赞美神的歌。什么是对准神呢？唱是你唱给神听，你听道是听主的道，你派长是为主而派，你祷告是向主说话。透过这个表达呢，来到全能神面前，把一切的来献给他。心灵诚实的敬拜也包括人愿意被神感动。敬拜里面是互动的。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年前，有一次呢，我就叫 Caleb， 我说收拾还去了，差不多时间了，要睡觉了。他嘴巴的说好的好的，然后手上继续玩他的玩具。然后又过了差不多10分钟15分钟，哇，我里面这个火开始起来了。正我准备要发作的时候，我就听到他的声音 Father I adore you, lay my life before youHow I love you， 是个让我想起神，让我想起神怎么爱他，然后想起上帝在他身上的作为。很快我就平静下来，神的忍耐，神的爱心推动了我。然后呢，我就与他一同来唱诗，一边唱诗我们一起收拾玩具，我心里面默默的来祷告，上帝要教我怎么跟他沟通。所以呢，诗歌是对于父母来说是非常非常好的提醒，有神在我里面，我不要失控。提醒我唱诗的人，我要表里一致。同样的，结婚的人呢，如果有一天你的配偶跟你对着干，你要唱什么呀？爱是很久忍耐又有恩赐。 啊，当然唱诗歌不是免死金牌，你要学的还得学，你要沟通的还得沟通 OK。 不要下一次你唱的时候你就更气，你还唱当时这个非常好提醒我们自己，表里有一致是最好的。所以呢，全人的敬拜你包括的是过敬拜的人生。第六节说，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他。谁要赞美他？我们属神的儿女，他买赎回来的人，信徒，我们唱歌，我们的生命就是一首歌。圣经里面说了很多不同的敬拜的模式，包括唱歌、认罪、肃立、屈膝、跳舞、做见证，都是敬拜神。好，我们再读三章十七节啊，哥罗西书一二三。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神。这个都要说明敬拜的模式是应用在生活里面的每一个层面。我说话，我行事，都可以敬拜神。所以等一下收拾的弟兄姊妹，收拾的时候你可以说，嗯，我是为主而做的，我是爱弟兄姊妹而做的。当你下一次换尿布的时候，再换的时候，嗯，我是为主而做的，我是爱我的孩子而做的。当你要面对毒品情欲的试探，同样我是为主 say no， 我不要碰，也是一种敬拜。有时候我们做一些很简单很平凡很生活化的事情，这个动作这个举动就是敬拜神。主要我们活出敬拜的人生，而不是仅仅一个在一个特定的地方特定的仪式来应酬他。加尔文说，整个宇宙穹苍是一座大舞台，彰显神的荣耀，而我们的人生呢，就是个小舞台，同样能彰显神的荣美。上帝在一个小舞台里面，他是中心吗？凡有气息的，每个人都可以敬拜神。你知道吗？当我们是真心来敬拜神的时候，非基督徒同样的可以感受我们的喜乐，可以注意到在敬拜里面我们可以怎么得到坚固改变我们，然后他们呢也有所改变。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五旬节那一天，基督徒的聚会吸引了全城的非基督徒来看，他们感受到神的同在，又明白福音的信息，最后敬拜成为了大见证。那天有3000人得救。所以真正的敬拜，我们还需要为主做见证，也包括要宣告福音。有一个神学家 John Owen， 他说，在敬拜当中，信徒在寻找上帝，但也得着上帝。如果你问，今天我来崇拜了，得到了什么？我盼望你能够得着的是上帝本身。神的临在配得我们谦卑降服他，神的全能配得我们专注认定他，神的喜悦配得我们全人敬拜他。最后请大家起来，我们来诗歌颂赞来回应我们的神。刚才说了，可以不完美，但不可以不正直，用我们的歌声、我们的心、我们的灵来向神来敬拜。